欢迎收听《唐朝原来是这样》第52集。第20章，李承乾谋反案。李承乾是李世民的嫡长子，武德二年生于太极宫承乾殿，遂以此殿命名。他从小聪慧明敏，深受李世民喜爱。武德九年，李世民登基，时年八岁的李承乾被立为太子。贞观九年，太上皇李渊驾崩，李世民为高祖守孝，朝廷政务皆由太子决断。据说当时年仅17岁的李承乾就颇识大体，把国家大事处理得井井有条。从那以后，李世民便对他非常信任，每行幸常临太子居守监国。贞观初期，李世民对太子还是比较满意的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差不多从贞观十年起，李承乾身上的纨绔习气就逐渐显露出来了。李世民察觉后，一再对东宫辅臣于志宁、孔颖达等人说，太子生长深宫，百姓艰难，耳目所未涉，能无交易乎？卿等不可不急见。在李世民看来，太子生长在深宫之中，不知民间疾苦，有一些骄奢习气也在所难免。只要东宫大臣尽力辅佐，严加劝导，相信太子还是可以成器的。然而李承乾却未曾体会李世民的一片苦心。他知道东宫辅臣们受父皇重托，必定会对他严加管教，所以就跟辅臣们玩起了阳奉阴违的变脸把戏。由于从小接受了正规的宫廷教育，所以李承乾颇有几分学识，而且口才一流，凡是在公开场合，他总是正襟危坐，开口闭口都是孔孟之道和忠孝节义。说到紧要处，他甚至会做出一副慷慨激昂、声泪俱下之状，令辅臣们悚然动容，啧啧称叹。可私下里，李承乾却终日与群小相谢暇，沉湎于声色犬马，把所有圣贤学问全都扔到了爪哇国。每当料到辅臣们要来觐见，李承乾都会主动出去迎接，一见到他们到来，便大行跪拜之礼，然后引咎自责，用最严肃、最诚恳的态度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，把辅臣们精心准备的一大套说辞全都堵在了嗓子眼，搞得他们一脸窘迫，拜答不暇。因为李承乾深谙变脸绝技，所以在他当太子的早期，朝野舆论一致认为他是一个贤明的储君。李承乾自以为储君之位稳如泰山，因此越发肆无忌惮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他忽然迷恋上了少数民族文化，尤其喜欢突厥习俗。他开始说突厥语，穿突厥衣服，还挑了一批面貌酷似突厥族的人，把他们每五个人编为一个迷你型部落，让他们头梳小发辫，身穿羊皮袄，在东宫的草地上牧羊，旁边还插上一杆绣有五个狼头的大道。他甚至自己住到了帐篷里面，每天亲自杀羊，烤熟了之后就拔出佩刀，割成一块一块与左右分享。干完这些，李承乾还是不过瘾，有一天忽然对左右说，我假装是可汗，现在翘了辫子，你们仿效突厥的风俗来给我办丧。说完两眼一闭，往地上一倒，当即一动不动。于是左右侍从便骑马围着李承乾的尸体，一边转圈一边嚎丧，并依照突厥风俗纷纷割破自己的脸，以表对去世可汗的沉痛悼念之情。玩得兴起时，李承乾常常眉飞色舞地扬言说，有朝一日我继承了天下，定要率数万骑兵到京城以西打猎，然后把头发散开去当突厥人，投靠阿史那斯摩，只要给我一个将军当，我就绝不会落于人后。在李唐的宗室亲王中，高祖李渊的第七子汉王李元昌也是一个活宝。他和李承乾臭味相投，经常在一块儿玩打仗的游戏，各自率领一队人马，披上铠甲，手执竹枪竹刀，冲锋厮杀，手下人个个刺得浑身是血，可他们却不亦乐乎。要是有人不愿参与游戏，就会被绑在树上毒打，以致被活活打死。 李承乾宣称，使我今日做天子，明日于院中置万人营，与汉王分将，观其战斗，岂不乐哉？又说，我为天子，急情纵欲，有见者则杀之，不过杀数百人，众自定矣。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，太子种种荒诞不经的言行，很快就让于志宁、孔颖达等辅臣知悉了，他们吓坏了，赶紧苦口婆心地对太子进行劝解，可太子一个字都听不进去。李承乾在玩火自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有个人不禁看在眼里，喜在心头，他就是魏王李泰。李泰在李世民的儿子中排行第四，但却是嫡出的次子，也就是说，假如李承乾被废黜，他就是理所当然的继任者。李泰生于武德三年，从小善主文，多异能，深得太宗欢心。贞观二年，年仅九岁的李泰便遥领扬州大都督一职，此后又兼任雍州牧、左武侯大将军、夫州大都督、相州大都督等重要职务，于贞观十年改封魏王。从贞观十年起，随着太子李承乾的日渐堕落和屡教不改，李世民日益失望，于是内心的天平便逐渐朝魏王李泰倾斜。因为李泰喜好文学，所以李世民就特准他在魏王府中开设文学馆，任他自行延揽天下名事。许多政治嗅觉比较灵敏的朝臣立刻意识到，这是天子有意释放的一个政治信号。当年的秦王李世民不也是通过文学馆延揽人才，树立声望，继而才取代李建成的太子之位，最终登上天子宝座的吗？天子既然发出了这种政治信号，有心人当然要对魏王李泰趋之若鹜了。于是世有文学者多语，而贵有子弟更相殷急，门若释然。由于李泰身形肥胖，行动不利索，李世民就格外开恩，特许他入宫朝谒时可以乘坐小轿。这样的宠遇在满朝文武和所有的皇子中都是绝无仅有的。李泰是一个聪明人，当然不会辜负父皇对他的信任和宠爱。贞观十二年，李泰大开馆舍，广言才俊，开始大张旗鼓地编纂扩地志。扩地志是一部大型的地理学著作，正文550卷，序略5卷，全面记述了贞观时期的疆域区划和州县建制，博采经传地志，旁求故志旧文，详载各政区建制严格及山川、物产、古迹、风俗、人物、掌故等，在当时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。此书历三年而成，贞观十六年正月，魏王李泰毕恭毕敬地将此书上呈天子，李世民龙颜大悦，命人将书收藏于宫中的密阁，对李泰和参与修撰的人大加赏赐。自从李泰开始编纂扩地志以来，李世民给魏王府的钱物赏赐就逐年逐月的增加，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太子李承乾。到贞观十六年初，赏赐达到了高峰。扩地志完成后不久，李世民又命李泰入居武德殿，以便于参奉往来。对于这些做法，褚遂良和魏征等人深感不安，遂上书直谏，表示强烈反对。李世民迫于大臣压力，不得不在赏赐上有所节制，同时收回了让李泰入居武德殿的成命。尽管褚遂良和魏征等人一直在竭力遏制魏王的夺嫡势头，可毕竟有皇帝在背后替他撑腰，所以魏王李泰在李唐朝廷的人气指数还是不断攀升，许多朝臣和权贵自然也是纷纷向他靠拢。李世民曾先后派遣黄门侍郎韦挺、工部尚书杜楚客等人出任魏王府的总管大臣，而这两个人也就顺其自然地成为魏王李泰的利益代言人。他们十分卖力地替李泰穿针引线，不惜以重金贿赂当朝权贵，极力称赞魏王贤明，说只有他才是最有资格的皇位继承人。权贵们为了寻找日后的政治靠山，当然也乐意把他们的筹码压在获胜概率更高的魏王身上，其中就有柴绍之子驸马都尉柴令武和房玄龄之子房遗爱等人。 短短几年间，李泰就在帝国的政治高层中缔结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魏王党，其政治目标非常明确，就是两个字：夺嫡。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李泰暗中结交朋党的行径很快引起了李世民的反感和警觉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李泰显然太过操切了。无论哪朝哪代，一个藩王如果对储君之位表现出太过露骨的欲望，而且为了实现夺嫡野心又在朝中拉帮结派，大肆树立朋党，那就肯定会触犯皇帝的大忌。尽管李世民一直对魏王李泰钟爱有加，也不是没有让他取代承乾的想法，可在八字还没一撇的情况下，李泰就表现得如此锋芒毕露和迫不及待，终究还是让李世民感到了深深的不快。你李泰的手未免伸得也太长了。再者，自从李世民透露出废立之意后，以魏征、褚遂良为首的朝廷重臣就极力反对，这也给李世民造成了非常大的政治压力。所以大约从贞观十六年下半年起，李世民的态度就发生了重大转变，逐渐打消了废立之心。这一年八月，李世民在一次朝会上问群臣说，当今国家何事最急？褚遂良马上答道，今四方无虞，为太子诸王已有定分最急。所谓已有定分，实际上就是劝告天子彻底打消废长立幼的想法，从而杜绝魏王的夺嫡之心。李世民深以为然，随后便任命魏征为太子太师，让他一心一意辅佐太子。众所周知，魏征是贞观群臣中最以忠直著称的人，同时更是嫡长制最坚定的拥护者。把他派去给太子当首席教师，一方面固然是希望把承乾打造成合格的储君，另一方面也是试图以此决天下之宜。换言之，就是让魏王李泰死了当太子这条心。尽管太子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让李世民很不满意，可他依然没有放弃。如果太子能够痛改前非，李世民还是希望把他扶上帝位。唐朝原来是这样。作者王觉人，演播心念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